王五千岁石达开先转了几处防线，石达开一看那个战壕纵横交错，太平军都在战壕里的趴着，火冲弓弩一个个严阵以待，做好了攻城准备。义王十分满意，等然后登上高坡，他们下了马，有一座瞭望楼非常非常高，石达开决定爬到望楼顶上查看查看。韦俊一皱眉，五千岁太高了，您这算什么，士兵能爬上去我就爬不上去了。说着话把底筋一了一宝剑插在后边，韦俊陪着爬上了瞭望楼，还有二十几员大将在后头跟着。那瞭望楼啊，就好像现在的工厂那大烟囱差不多，用木杆子搭成的，上头挺宽敞，有值班的哨兵监视着清兵的一举一动。一看义王各大将来了，赶紧闪退到旁边。石达开登上望楼是居高临下，往对面一看就是要取的南京城，那城墙是又高又厚，用右眼睛看不太清楚。韦俊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，五千岁你拿这看，八倍的望远镜，铜管抻长之后马上距离就缩短了，这回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看南京城那城头上的清兵啊，来回串动着，黑乎乎的炮口朝着外，城头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。另外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的，许多的老百姓成群结队被官兵都逼上城楼，让城里住户老百姓帮助守城，全赶到城上来密密麻麻。义王心说话，战争一打响那可讲不了了，你说爱护老百姓一个不伤不可能的事儿，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，那块鼻子你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打金陵城了。义王轻轻的打了个哀声，再看对面有一座大城楼，就是最著名的朝阳门，加大城门洞，铁城门包铁皮紧闭，那么大的通兵，外边垒着沙袋子，门已经吞死了。再看箭楼高达三层，飞檐翘起，宏伟壮观。他问身边的韦俊，这就是朝阳门？对，我已经选中从这进城，这是突破口。你详细讲讲兵力部署情况以及城里的情况。义王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。在咱们眼前这座城周围是67里，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之后修的。这个城非常坚固，砖个头也大，听这些一砖呢，一块砖上秤称一称都超过80斤，是用那个细沙粉糯米汁灌涂牛制作的，坚硬无比呀，仅次于花岗岩的石头。而且这城墙下面都是长条基石，高下3丈3，比一般城池那城都要高着许多，也厚着许多。另外你往前看看，城墙的前头是护城河，它这护城河宽30丈，深3丈，引长江水，故此 这地方天壤屏障，吊桥石桥他们一律全都毁掉了。我军要想靠近城墙，我传下命令，每个弟兄准备2个沙袋，全都把它灌满，咱们几万人一人2沙袋足可以把护城河填平，然后大军突过来到城下，用500门巨炮仰攻城池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动用土营的弟兄 迅速打眼儿放炮，用地雷炸塌朝阳门，打开缺口，我们从这儿进城。这就是我的部署情况。
好，很好。石达开又往城里头看了看，我怎么里头还有一道城
啊？
南京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一共是三道城，这个外边还有外罗城。外罗城呢，一共是180多里地，都是用土打夯制作的，年久失修，这个外罗城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咱们眼前瞅这砖城，实质上是内城。哎，不过那外城已经没了，它也就变成外城了。您看见里边那座城啊，叫皇城。哎，那是明故宫所在地。虽然是皇城，高矮厚薄跟外城差不多少。听说满腰能有5000多人在里头驻守，即使我们把外城突破，里边还是一场攻坚战，还得打一场硬仗。翼王听了之后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按原来计划从事，
遵命。
十八开马上回去写报告，请示天王和东王，您看看我这个作战方案怎么样。东王杨秀清看完之后满意的点点头，天王哥哥好，就按这个计划从事，大笔一挥批准了，传到翼王石达开手里。石达开是紧锣密鼓就准备开，在咸丰3年3月26这天，翼王召集部下召开个紧急会议，手下的人全都到齐了。秦日纲、罗大纲、黄文金、李秀成、陈玉成、李开芳、林凤祥、韦俊、石祥珍、石振伦等等等大将全都到了。石达开一看人们都到齐了，当众宣布蒙东王9000岁恩准，批准了我们的工程计划，我们要开始采取行动。我命令明日寅时信炮响，发起进攻。各家兄弟不得怠慢了，望前进者有功，畏缩不前者力斩，你们都懂吗？哗，全站起来。翼王放心，我们全懂全懂。把土营的将军给我叫来。土营好几个头的来到里面参见翼王。我且问你们，把攻城的地雷准备好了吗？回5000岁一切就绪。
好，
单等战争打响，你们迅速冲过护城河，把地雷埋设好了，不得有误，一切全靠着你们了。我们全都准备好了，5000岁放心，如果耽误了事情，我们提头来见。
好，
做大将的啪啪啪啪全分派好了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一晚上人们激动的没睡着觉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打了3年多仗，就盼着进入小天堂。现在小天堂就在眼前，进了小天堂安富尊荣啊，都过幸福的日子了，哪个不高兴？你别看攻城占地，大仗小仗打了数百次，哪一次都没有这次规模大，哪一次都没有这次振奋人心。包括石达开在内，三更天刚过，就带着亲兵卫队和总指挥韦俊，骑上胭脂红大马，手提3环宝刀，铜盔铁甲，
全身的戎装，到了最前线，
死败了个精。
但见金陵城头上灯火点点，知道清兵还在巡逻呢。再看自己的军队，一片寂静，都待命出发。你看，石达开那马也懂事，也不打喷嚏，也不打响鼻，老老实实在那眯着，那都是经过训练的。一往这心里就像索琴当着，当啊当啊当，每句砸。再问一遍，都准备的如何了？
是。
魏军下去了，时间不大回来，回一会儿，一切就绪都准备好了。
什么时候？
现在还不到寅时。等等等，袁臣官在后边来了。袁臣官是掌握时间的。回一王五千岁，寅时到。
北军，
发信号。发信号，啪！吱吱吱！
三支响箭是划破夜空，紧跟着五六百门巨炮同时响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大地都在颤。刹那间硝烟弥漫，喷着火舌，十六路大军同时大喊：冲啊！当官的身先士卒，一个个手提鬼头刀和宝剑，每个士兵手里头都拎着两个沙袋子。你说哪个沙袋子没有几十斤？撒脚如飞，一个冲锋，到了护城河前头了。当然了，清军也开炮，也放箭，跟疾风暴雨相似，人不断的倒下去，前面倒下去，后边再上来，就冲到护城河边，啪啪把沙袋子扔进河里，时间不大，填平了。那清军也不白给，你要他的命，他能等着受死吗？顽强的抵抗，炮火交织在一起，对面看不着人。战争就是残酷的啊，战争就得死人。太平军成排倒下，那进入小天堂啊，那得活着的能进入，那死了的什么也没有。用沙袋把护城河给填平了，三十多丈宽，三丈多深，把那水全挤出来。那太平军趟着泥水哗哗哗往前飞跑，迅速的把300多架云梯推到城头，往上爬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上去叫人打下来，上去让人打下来。石达开在前线骑着高头大马胭脂红，拿着单筒望远镜在这督战。石达开那心就揪在一起，他看得清清的，那城头上除了清兵之外，把上万名老百姓全都撵到墙上，老百姓在前头站着做了他们的挡箭牌，就见那些老百姓哭哭啼啼，战战兢兢，搬石运土，甚至城里边连孩子老婆全给轰上城。清军也玩了命了，一打仗老百姓去那倒霉的，哪国不是一样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，倒霉的是老百姓，你不听又不行，瞪眼就得去送死的那个。石达开把眼闭上了，没办法，就希望战争快些结束，再也别打仗。另外呢， 把金陵拿下来，这是当务之急，最好死的人是越少越好。他心里是默默的祷告着，但是上面打着咱不说，土营的弟兄按照石达开交代的那样，抱着炸药包，手提着工具，迅速的也冲到城根底下开始打眼儿，在这叫散开。上面那打着不影响他们，他们在下边干他们的活。就这样，这个战斗从平明打到日中，从日头正中又打到日头偏西，直打了一整天。石达开连动都没动，一口水都没喝，瞪着眼睛在这督战，心里头着急呀、啊！地雷怎么还没埋设好？啊，他明白，这城太坚固，这眼儿不是好打的。正这么时候，土营的头领跑来了，满头大汗，回去吧，一切就绪。
哦，
地雷都埋设好了，一切都埋设好了，就等着您的令了。什么时候点火？马上点火！十几个药念导火箭同时点燃，韦俊手中拿着红旗，啪啪啪，红旗晃了三下，代替军令，攻城的数万太平军全都撤下来，不打了。云梯就在那竖着，人整个撤下来了。刹那间恢复了平静，守城的清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正紧张的战斗，呀，怎么不打了？长矛子怎么退了？为什么？守城的主将，此人呢叫吉昌，这个满人身为总兵官，吉昌有经验。
哎呀，
莫非他们撤了怕崩着，要放地雷不成吗？了不得了，长矛要放地雷，延缓未尽，地雷就响。我这肉嗓子没法形容，大地一颤，几声闷雷的声音，紧跟着城墙就上了天了，要把这座城门楼两边的城墙炸塌了100多丈，整个倒下来。老百姓、清军啊、当官的、砖瓦木料全都上了天，胳膊大腿满天飞呀。震到什么程度？就石达开他们离得那么远，有很多人的耳朵都震聋了，怎么那么大的声音呢？紧跟着静了2秒钟，石达开传下命令，开始进攻。太平军潮水一般奔着城墙的豁口就冲起来，清军再没有抵抗能力了，那怎么四散奔逃，太平军就冲进金陵城，然后迅速往两旁蔓延扩展，几万人就冲进了外城，把街道什么都占领了。石达开一马当先也进了城，吩咐一声告诉韦俊集中兵力攻打内城，马上投入战斗，不给敌人喘气的机会。太平军八路大军气儿都没喘，接着往内城进攻。翻回来单说两江总督陆建营，陆建营啊就是天津卫的人，说话就骂死骂死的天津卫的人，现在官居两江总督，封疆大吏，但是他是个文官，从来没打过仗。 在武穴下巢湖一次战斗把他的胆都吓裂了，领着一万多人逃回金陵，青儿还没等喘匀乎呢，就被太平军包围。他心里头清清楚楚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陆建营心说，我命休矣，哪来的援兵，自顾不暇，叫人家长毛的打个手忙脚乱，还有功夫理我吗？没有援兵，我守这座孤城，充其量手中才一万多人马，而长毛的多达百万，哪能守得住？这只是时间问题。但是他不能那么说，还得督促部下在这顽抗。他呢，什么事都没管。他家住在内皇城，在两江总督衙门的后院有一座金碧辉煌、庄严神圣的大佛堂，在他们家的。那战斗还没打响呢，他就开始在这拜佛。虔诚的佛教徒，这香也不知烧了有多少。他跪在南海南、南海岸、紫竹林、乐切山圣中佛的面前，虔诚的祷告。这香烧完了接着烧，蜡点完了再换蜡，恳请神佛保佑。那玩意儿能顶用吗？他正在这念着呢，就听咕隆这一声，地都颤了好几颤。他心头一缩，就知道不好了。时间不大，有两个总兵官满身是血从外头跑进来，来在陆建营身后。大帅，什么时候你还在这烧香拜佛呢？外城都丢了，长毛子进了城了。阿弥陀佛，都进了城，进城了，现在展开进攻，奔咱内城来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不必惊慌，不必惊慌，神佛必能降福啊，肯定保咱平安无事。你们该怎么守去守着啊？大事无妙。